好，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一起在主日里敬拜哈，来领受神的话语哦。如果你能够把圣经预备好，会是更好的哈。那这样子会帮助我们有一个更完整的领受。今天呢，要借着刚刚这个冯继正弟兄为我们读了其中的一个段落，就是第十五章《使徒行传》十五章第一到十二节。那其实我整个讲的段落会到31节，那整个这个段落呢，是一个非常非常教会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哈。那这件事情呢，既有危机又有挑战哈。这个危机当中又有挑战，怎么样化解危机又能够怎么讲？借着挑战哈，让这个生命能够更丰盛哈，能够胜过哈很不容易，所以要求神带领哈，这是一件在教会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事情，也是我们必须要一起来认识跟学习的。第一个很重要一个危机就是耶稣基督他救赎的真理哈被扭曲啊，被扭曲的危机，有这个危机哈。那到底怎么一回事呢？好，简单的说，我刚刚讲我们《使徒行传》的第十五章哈，一到31节，整个是在讲一个叫做我们在教会历史上称为叫做耶路撒冷大会哈，耶路撒冷大会是一个大会。那它的起因呢？刚刚如果你有读到圣经的话，一个起因就是什么？信主的弟兄当中啊，就从耶路撒冷这边哈，来的，就从犹太来的，来到哪里？来到安提阿教会。现在你看这个定点在发生在安提阿教会。安提阿教会呢，多半都是外邦信主的哈，就是还不是犹太人的这个为多的。那他们就来搅扰，谁来搅扰啊？就从耶路撒冷来的几个信主的弟兄，就来到了外邦人的这个教会，然后他们就一直在散播一些事情哈。导致这个巴拿巴跟保罗呢，他们呢为了这件事情大大的苦恼，教会很苦恼啊，哈，为什么？他们在争辩什么事情？你看这个，刚刚读完可能也忘了哈，你看一下，在第1节跟第2节讲到一件事情，就是这些从耶路撒冷来的犹太背景的弟兄们，他们呢就跟外邦人说："你们得救了吗？"先看，先问。你们真的得救了吗？这些刚信主的外邦人懵了，为什么你会问这个问题呢？可是你们没有受割礼，怎么可以得救呢？你看我们犹太人早早就受完割礼了，我们的祖先就受割礼的啊。你知道割礼对犹太人来说，对全世界来说都很重要，为什么？这他们的观点哈。因为割礼是我们这些先辈神的选民能够承受这个旧约哈，就是跟亚伯拉罕的约，还有约所带来的祝福，而这个祝福要给全天下的人的，包括你们啊。那如果你们没有受割礼，那怎么来领受这个祝福跟应许呢？越讲越多，讲到一个地步，起了大大的争辩。保罗跟巴拿巴想，那如果你还要在耶稣基督的救恩之外加一个割礼，那耶稣基督的救恩变得不完全了啊！所以他们就大大的争辩。你知道他们也很厉害，这些弟兄们很厉害的，这个从耶路撒冷来的。他说："你们看啊，真的会搅乱哦，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在看教会的纷争哈，就是有人持续的一直在表达一些事情。"哈，或者非常极端，那他们会说，连耶稣都是犹太人呐，犹太人他也受了割礼呢，哇，好厉害的话，你的心有没有动摇？你会不会觉得，因为耶稣基督也受割礼，然后我们觉得，哎呀，我们是不是也要跟耶稣基督去受割礼啊？你看像这样子大大争辩，后来教会这个安提阿教会就说，那干脆去弄清楚，到底是不是那个耶路撒冷教会派人来跟我们说这些事的。好，这是一个起因了哈。好，所以大家要了解这个因素。其实哈，弟兄姐妹，当我们看这一两节的时候哈，我们想想，其实教会的历史里面发生过 非常非常非常多次的这个争辩这件事情哈，辩论。其实我们作为弟兄姐妹，我知道你们的心情，这关我们什么事啊？教会吵成一片，那不是太没见证了吗？这是在外面的人看我们吵得乱七八糟，那干脆嘘，都不要讲了，都不准再提这件事了。哎，我们会不会这样处理事？但是这件事情重要到一个地步，他要把我们的救恩的根本给掀底了，能不争辩吗？啊，这个是要留意他们大大争辩的原因。然后呢，圣经还告诉我们，他们这些来到巴拿巴跟保罗来到耶路撒冷以后呢，这个教会呢就使徒长老都接待他们。你看他们其实并没有任何什么伤感情的事情，完全没有。他们呢沿路走到耶路撒冷的时候还到处传扬福音之外呢，还把沿路的教会，把这个巴拿巴跟保罗他们刚结束第一次旅行布道嘛，所以呢让外邦人信主这件事情是神的作为，他们就大大的述说神的作为，那他们就一起欢欣快乐。那就讲到重点了，现在讲到重点了。你看那个第五节哈，唯有几个信徒是法利赛教门的人，法利赛教门的人，他们就说，刚刚我提到这个论调，外邦人信主好啊，但他们要行割礼，而且他们要遵守我们现在所遵守的这个摩西的律法。弟兄姐妹啊，这些法利赛教门的人哈，他们是以前就跟保罗一样，保罗也是法利赛教门的人。那他们信主以后呢，仍然有一个自己的本位，就是神耶稣是从犹太人来的，也是从旧约启示的这个神传给外邦人好，但外邦人怎么领受这些祝福呢？这一直是他们心中解不开的结。他们生命还没有在救恩的这件事情上有足够的这种领受。他们信耶稣是基督，但却没把握。弟兄姐妹，割礼是什么？割礼呢，是神在创世纪哈，神跟亚伯拉罕哈立约哈的一个记号啊，一个立约的一个记号。那么这个记号呢，一直在他们的祖先里面哈，世世代代的传下来。那么到了耶稣基督的时候，其实这个约的记号已经被更新了，被神的计划跟神的作为更新了。耶稣就是从天上来告诉我们这件事情的。所有的旧约的启示都是针对耶稣基督来讲的，这个救赎。然后耶稣基督就从天上来告诉我们，他更新了这个约，那要跟我们有一个新的记号是什么？是圣灵，是圣灵，不再是在身上记的记号，也不再是靠遵守摩西律法来成就的哈，都不是哈，就不再是啊。在旧约的启示当中呢，他们就特别会钻研哦，特别会钻研这些摩西的律法哈。法利赛教门的人特别钻研，他们是很认真的，那他们就特别钻研。那他们是怎么样呢？这个摩西律法呢，其实神是在那个时代有一些规范，针对出埃及的这些犹太人，给他们生活上的规范，怎么样学习把生活分别出来归给神，所以有一些生活的细节的规范啊，因为他们在埃及学了很多太多这种不良的这个宗教观啦，或者是习性，那神就重新教导他们啊。但是哈，犹太人以色列人很特别，他们呢在摩西律法之外呢，加了非常多的实行的准则，也就是说，你要什么样的动作才等于你是真正的敬畏神。我举个例子来说，他们就把这些日常生活呢，把它宗教化， 行为标准化啊，行为标准化，你这样子才真正的敬畏神哦，不然你就是有罪了，你就是不洁净的了。好，他们就是这样子说的啊。比如说啦，大家记不记得啊，在旧约里面有安息日的条例。啊、安息日的主要目的是什么？耶稣来就跟 犹太人说、啊、我是安息日的主啊，你们应该要真正的在我里面有一个安息嘛，所以你们要真正的在心灵与诚实里面，在我的里面有一个安息，放下你所有的重担。犹太人是除了不准在安息日做任何事情之外，他们把它推到一个极致，什么事都不能做，什么事都不能做。所以有一次耶稣就跟这个几个人吃饭的时候，那是法利赛教门的人、啊、耶稣就问说，哎，我在安息日，如果你家的牲畜掉到井里面去了，你在安息日你要不要去救他？难道你就什么都不做吗？啊，因为他们就故意要让耶稣有把柄可抓，说他有罪，宗教是犯了宗教不洁净的罪嘛。哈，那你知道几千年下来，这个犹太人啊，在这个摩西律法上加添了太多这种施行细则了。手要怎么洗才叫真正的洁净啊？有太多了，衣服要怎么脱、怎么挂啊？要加什么袍啊？必须如何啊？真的很多，多到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的地步了哈。那我举个例子，去过耶路撒的人都知道，安息日。安息日什么都不做，你知道我们住的那个饭店、啊、我跟弟兄姐妹讲过，如果碰到安息日，所有的电梯都不 work， 因为安息日什么都不能做，你的指头也不能去按那个电梯的那个钮啊，不能按你要去几楼，不可以。所以有一台电梯叫什么安息日电梯啊。所以到了安息日，你知道饭店所有的人都要搭电梯的时候，只有那一台电梯为您服务。那他怎么服务呢？每一层楼都停，每一层楼都停啊！那要坐电梯的人就蜂拥而上，然后每一层楼都停，你要等很久很久很久才搭得到的。这是不是有点反其道而行啊？到底这个不按那个钮跟在主里面的安息有什么相关？啊、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就是这样子？所以你看这些例子，你就觉得现在犹太教他们到现在已经发展成也是这样子，就是非常严格的这种、犹太教正统教教，他们就是非常遵守用行为、啊、来表达他们宗教的敬虔、啊啊、那现在关键就在这里了。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的救恩给了外邦人，有叫外邦人这个非犹太人回去变成犹太人的生活文化的模式吗？神要解开犹太人的恶、啊、那个恶要把它解开，就是行为宗教化这件事情要把它这个解开，但他们还没转过来。好，弟兄姐妹，我们的信仰 不再是那么精准的某个动作，而是一个在一个原则下，神的救恩洁净了我们，我们因着信心，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可以自由的靠着耶稣基督赏赐的圣灵尽情的敬拜。你敬拜的时候，你真的在心灵诚实里面，你会有很自然的一种回应、啊、不像犹太人，他会说你应该怎么坐、怎么站、怎么那才叫敬虔、啊、他会这样子、啊、好，当你了解这个的时候，你就已经知道犹太人多么需要救恩来解救他们。这个讨论的过程呢，这个耶路撒冷大会呢、不断的开会。那当然呢，有一个人一定要起来讲话，那个人就是彼得。那彼得就说哈，他就说，他说了很多。彼得其实呢是有接触外邦人的经验啊，有接触外邦人的经验，跟保罗还有巴拿巴一样，他也有把福音传给外邦人。大家还记不记得在那个这个哥尼流，对不对啊？神带领他去带领哥尼流一家跟他的好朋友都信了主啊，圣灵给他们一个证据哈、啊，他看见哇，神赏赐圣灵给这些外邦人，也给我们的犹太人一样，而且呢，这些人的信心就像我们信的信心一样，都被主洁净了啊。信心啊，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事情，因着信心的领受啊。 就都是神家里的人，同蒙应许，也同为后嗣了。那所以呢，彼得就是在讲说，我们现在都一样了，都是因着信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呢，他们也有圣灵了，没有分他们，我们不再这样分了。没有必要把神给祖宗的这些难担的恶行为上的捆绑放在这些外邦的门徒的镜像上。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从耶路撒冷的大会的成因到过程当中，我们会看见一件事情，使徒们一起的争论是很有必要的。他们不是为那个芝麻绿豆的事情在吵架，他们是在说耶稣基督的救恩完全完全，耶稣基督的救恩是完全的。所以有时候我们要看教会历史的时候，要看 我觉得如果大家有读过教会历史，真的好多的好多的搅扰在我们当中。从耶稣基督的身份，他是不是神，那 他呢是不是在十字架上是这个一个人的 身体啊，等等的讨论非常的细，你会觉得哎呀天哪，为这些事情这样子的，但是真的有人在这样子的想法里面哈。那所以他们的这个辩论呢，其实是为真道而争辩的哈，为真道而争辩的。这个真道呢，关系着你我有没有得救，很重要哦哈。那为真道而争辩，弟兄姐妹啊，为真道而争辩，我今天举了一个犹大书，大家有没有看到犹大书哈？这个犹大呢，是耶稣的弟弟，在耶稣复活以后呢，就是信主的啊，就写了这个犹大书哈。那我用了这个圣经当代译本哈，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可以来互相补足，把这个意思就读出来啊。他就写信给弟兄姐妹哈，犹大，他怎么说呢？他上面写说这个。我一直迫切的想写信给你们，谈谈我们所共享的救恩啊。那现在呢，我觉得有必要写信劝你们，要竭力的护卫一次就完整的交给圣徒的真道啊。和本圣经就翻译成要为真道争辩啊。那但是呢，为真道争辩的意思就是要竭力的护卫这个救恩的根基啊，护卫啊。竭力的拥护，竭力的护卫啊！这个是关乎我们信仰的核心、主要的教义，还有我们是不是能得救哈。第二个，耶路撒冷道会，他们其实真正要讨论的是人到底怎么样可以得到耶稣基督的拯救，对不对啊？你看啊，大家看我那个标题，耶稣基督的。救恩，我特别把那个恩写上去，为什么？就是恩典呐！彼得他在这个《使徒行传》里面15章11节就下了一个结论，说我们得救是因为主耶稣的恩，和外邦人一样，这是我们所信的，没有分别，我们就是完完全全信主耶稣他拯救的恩典，不是人能够靠任何一个行为，包括割礼。能够来扳倒的，因为他已经完全了，他的救恩够完全了。我们是因为信而来到神的面前被称义的，弟兄姐妹，罗马书10章9节，我们一起来读这一节，非常的重要。来，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你的口，你的心，有没有一起？从心里面真心实意的啊，心里面愿意，嘴巴也愿意说出来啊，成为这个见证，耶稣是主，他从死里复活，所以我被他拯救啊，我也相信我在他的里面有永远的救恩。弟兄姐妹，这是完完全全的恩典，不是靠行为。人的信心是领受救恩的一个器皿而已。一个器皿，器皿有什么功劳？器皿没有任何的功劳啊，是我们要什么？ 我们能够神给我们一个信心来领受，神给我们一个领受的这个器皿哈。好，所以啦，啊，辩论到这里，彼得也讲话了，那巴拿巴跟保罗也讲话，他们也讲到他们怎么样看到这个外邦人信主的事情哈。我们要为我们的信仰的核心护卫到底。罗马书一章一到五节是我们基督信仰的核心。好，大家如果可以，我们慢慢的把它背下来。为什么？因为不论过去教会历史有多少遇到多少的异端也好啦，异教的这种攻击也好啦，这个都是我们的根本跟核心。他在我们现在仍然会遇到，其实耶稣说在末世会有很多的假先知、假教师啊，来迷惑我们这些人。什么叫迷惑？不能分辨叫迷惑。就像是安提阿教会有很多刚信主的外邦人，听了这些犹太人、法利赛教门的人说了很多这些话，他们就迷惑，不能分辨。所以唯有我们有圣经为本，我们又有圣灵让我们经历到耶稣基督每天跟我们救恩在一起的这种真实，我们信心才会真正的有分辨力。好，我们在圣灵的带领底下会对圣经有更深刻的明白，对神有更深的依靠。这一段他讲到保罗，这边讲到这福音是神从前借着众先知在圣经所应许的，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我们从他受了恩惠，他有使徒的职分，而且为在万国当中要传扬这个真道。看到这一段就讲到我们信仰的核心，我们可以把它背下来。这边讲到的是三一神，三一神，神借着众先知启示这个救恩，然后呢照着圣经所应许的，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就道成肉身，成为大卫的后裔，然后呢按着神的圣灵大能的这个神的大能从死里复活，显明证明他是神，是神的儿子，是耶稣基督，是基督。所以这个是我们信仰的核心，要把它记下来。我们这是我们得救的根本，我们因着信而得到这些拯救。好，第二个，在争辩当中教会有合一吗？其实弟兄姐妹，我们很害怕去面对这个问题。当教会有那些杂乱的声音出现的时候，我们好想用我们的方法，拜托，第一你会逃避，第二你会想息事宁人。其实我们很了解那些法利赛教门的人呢，他们不是不让外邦人信主，而是他们生命里面对救恩没有完全的认识，这是值得令人担心的事情。如果他们持续的坚持要外邦人受割礼才能够信主，真的，你后来看新约圣经，很多的教会刚成立的教会都受到这样的搅扰。所以保罗不断的要去讲神的救恩你看这个耶路撒冷大会的这个共识有多重要。当讨论到了一个地步的时候，雅各这个雅各是谁呢？是主耶稣的，也是主耶稣的弟弟雅各呢，他当时呢是在这个耶路撒冷的教会做长老雅各就说，这个诸位弟兄请听我说，刚刚大家读经也读了方才西门述说的就是彼得啦，神怎么样眷顾外邦人众先知的话也与这意思相合。他呢还特别，我们这边没有举出来，还特别举了旧约的一段经文来说，哎呀，神确实是要给外邦人得救恩的，这个是没有错的。然而后面他就站在犹太人的立场上来跟好，然后呢这个雅各呢他就站在 这个犹太人的立场上呢来说了话，说什么呢？就是这些法利赛教门不是说外邦人要遵守摩西五经吗？啊，这个雅各就说，那么不让外邦人行割礼，是因为我们耶稣基督救恩已经完全，这件事已经先抵定了。但是后面这段话哈，说实话，十九二十一节这段，我们如果读了，雅各还是按照犹太人的立场要求外邦人做什么？他说什么呢？他说，只要写信吩咐他们禁戒偶像的污秽和奸淫，并勒死的牲畜和血。什么意思？就这些人，这些外邦人，他们处在一个环境，希腊文化里面就是多神的。每一次他们这个只要是有这个多各样的神在这个敬拜的这个过程里面，他们的敬拜不是我们这样的敬拜啊。在希腊文化里，他们的敬拜呢，不但有食物哈，有肉品要敬拜，甚至于他们是要有妙计行淫啊，他们在妙计跟妙计发生关系，表达对神对他们这个希腊神明的敬拜。好，所以你看他会有一个环境哈，那所以他们在犹太人完全看不下去，不洁净到一个地步这样。但是不是所有的希腊人都这样？不，当然也不一定是，但是他们的环境是这样，所以他们随处在街上买到的肉都是拜过的。啊，那他们呢？身上可能有一个符号，都代表某个神明的偶像哈。这些，所以还有他们在处理肉的上面呢，也不特别重视啊，用了这个非犹太人的这个方法啊，处理的方法啊，而且他们吃带血的肉哈，等等。你不要小看啊，这个勒死的牲畜和血，这个对他们犹太人来说是心里面会有非常大的反感的哈。好，雅各呢，他就站在，因为他没有去传，他没有跟外邦人接触的经验，他只知道这些弟兄的心啊，犹太教背景、法利赛教门他们背景的人心里面的感受，所以他说，那么请外邦人。啊，这些外邦信主的基督徒体谅这些犹太弟兄们的软弱，请他们留意，不要拜偶像，不要奸淫，在处理的肉品上面，还有他们的饮食习惯上面，要特别的留意。弟兄姐妹，我们其实会怎么看这个耶路撒冷大会的结果，这个共识，我们来看一看。第一，我们要在真道上合一，那是得救与否的重点。啊，以弗所书就讲，我们众人要在真道上归于一。啊，我们会慢慢的成长，我们会靠着圣灵的光照来更认识神的启示。我们会更明白怎么样调整我们的生命跟彼此之间的差异，所以得救与否才是根基，真道合一。弟兄姐妹，我们跟教会之间的来往也在于这样。如果他所信的耶稣基督不是圣经所启示的这样的耶稣基督，我们无法合一，因为这关乎得救的问题。不是三言两语劝一劝，三言两语讲一讲，道理通一通就可以的，不是的。我们要拥护我们的救恩，我们在基督里得到的救恩，我们要拥护，我们不能随便去跟别人讲一讲，然后让他不清楚不明白来信，不可以。我们要在真道上合一。那我们跟别的教会呢的合一，不是感情上的合一，也不是一起做什么事情的合一，我们是在真道上，我们有一个共同的信仰告白，是跟你的信仰告白是在耶稣基督的这个三一神的这个真理上，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真理上，他的救赎完全上，我们因信称义这样的一个基本的得救的真理上， 我们来合一。为什么？因为你有圣灵，我才也有圣灵，我们才能在圣灵里面什么同归于一啊，是不是？如果我讲了半天你是没有得救的那一个，你是坚持你对耶稣基督的这个某种传统的结晶的，不合乎圣经的，那么我们很难合一哦。这不是感情的问题，这是你我得救的问题。所以我们要在真道上合一，教会必须在真道上合一，我们要很清楚的把耶稣基督救恩讲给弟兄姐妹听，让我们慢慢的长大成人，满有基督成长的身量，然后呢，不至于随波逐流啊，被人骗了，被人拐了，然后呢，随从，哎，他也是挂着基督教啊，然后你不清楚他们传的救恩是怎样的基督，啊，所以很多时候这些争辩是必须，我们要在真道上合一。好啦，那现在来看这件事，我们要在真道上合一之后，有一些次要的问题要学习调整跟接纳。这就是为什么耶路撒冷大会他们能够接受这样的一个给外邦基督徒的四个这个境界。其实外邦基督徒他们在他们的环境里头信主，圣灵会更新他们，引导他们，知道他们怎么样去改变，胜过他们的肉体跟环境的这些诱惑跟试探。有没有必要要回到摩西五经里面？是没有必要的。但是当圣灵带领整个耶路撒冷大会的共识，说耶稣基督的救恩是完全的，我们因为信耶稣基督的完整的救恩，我们可以得救，这个主要的根基定下来以后，那么外邦基督徒为了要跟愿意要跟犹太基督徒有一个生活上的团契跟交流，他们呢多留意这四项事情是可以接受的。这就是在真道之外次要的问题，了解吗？这个重要吗？非常重要，因为我们教会吵了几千年，我们就不断的在这两个原则上来学习。第一，要在真道上合一；第二，要在次要的问题上学习调整跟接纳。那我这边顺便提保罗的同工，保罗他第一次旅行布道的同工是巴拿巴还有马可，然后呢第二次布道呢，就提拔了这个提摩太，后来还有提多，提多是希腊人，所以他本来就没有受隔离，这个是加拉太书二章一到五节。可是提摩太呢，他的爸爸是希腊人，他的妈妈呢是犹太人，他有半个犹太人啊。那保罗带着他呢要去犹太会堂，要去接触犹太人，传扬福音，要得犹太弟兄嘛，哈，犹太人的弟兄。那么提摩太就很尴尬，因为犹太人跟你有一个血缘上跟文化上的认同，是他们接受你的第一步。哦，我讲还没信主的哈，还没信主的犹太人，有时候你要信主以后还是有一些 这样子的一个主观在那里。所以提摩太呢，他在事工上呢，保罗就认为在事工上只要我们是相信这个割礼不是为了什么，不是为了救恩的缘故，好，我信割礼是为了在跟你文化上的亲近的缘故，所以他让提摩太受割礼。接下来他的第二次旅行布道，你就看到他做了这件事情。所以不是保罗改变了原则，不是的，而是他非常清楚在这个次序。第一，在真道上大大的争辩，要同归于合归于才能合一，没有这个真道的合一，救恩的这种合一，我们的合一是假的合一，有时候是表面情感的合一。他还更知道要在次要的问题上调整弹性跟接纳。好，我们就看到这两个例子哈。圣经上还说，这是以弗所述的，凡是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看到了吗？互相，还有这个互相呢，不是某一方跟某一方的互让，是互相啊，互相，而且这重要的是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如果对方没有圣灵在里面，他不懂得什么叫做互相 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他没有办法做到这件事情。我们来看这一段。好，OK， 好，第三，我们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一的心。好，我们来看哦，这个是在哪里呢？这个是在这个记载在这个加拉太书啊，加拉太书，大家记不记得加拉太书是保罗在这个第一次旅行布道的时候哈，这个加拉太地区的这个教会，那么也是被这个搅扰。我现在还是用了这个当代译本哈，那么他就更清楚的讲到，他说当保罗在叙述这些事情的时候呢，他就说有一些假信徒，你有没有看到？啊，在和合本是假弟兄，这保罗他很严格到一个地步说，如果你的救恩没有跟我同样的合一，你是还没信主的，你们要留意，你们要有这个分辨，不是他来教会跟你感情很好友好，然后呢他就是弟兄，不是的。我们必须很清楚知道我们得救的来源是什么，我们才能真正的在圣灵里面一起同敬拜同享神的话。弟兄姐妹，这个东西的严重性必要性你可想而知。后来还有在这个哥林多后书，好，来看这一段，是哥林多后书。要讲到哥林多后书是保罗在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呢，这个传福音给他们所建立的教会。那这个哥林多呢，因为很多大部分都是希腊人的环境，所以他们就是在肉体跟环境上很没有，我们可以说很没有见证的人，甚至于他们做了连还没有信主的人都会做的事情。所以保罗呢，就要这个本来是很稳定的成长的教会呢，保罗离开以后他们就受了环境的影响。那保罗呢几次要对哥林多教会呢施行这个使徒的权柄，因为要把真理教导他们，关心他们，继续这样子下去是不是他们的不听劝勉会导致他们的在救恩上的失落。好，所以很关心哈。那他在第十三章最后的话的时候，他说，哦，对了，说到这个教会呢为什么不听保罗的这些话，因为他们听了太多这些假先知假教师的这种搅扰之外，还包括自己有很多的骄傲，他们恩赐口才才干有钱等等哈，所以他们各按肉体行事，他们就轻看保罗，觉得保罗长相其貌不扬，讲话没什么好听的内容啊，所以他们就不想听。所以这个福音要进到他们心里面去开花，结果本来有福音的种子都被埋掉了。所以最后保罗呢说了一句比较严重的话，他说，你们看不起我都不是重点，关键是你们要自我省察，你看看自己是不是真正的信主啊，你要查验自己，如果你们经得起这种查验，你们就应该知道一件事情，耶稣基督住在里面，那个活的耶稣基督是住在你们的里面的。只要耶稣基督的借着圣灵住在你跟我的里面，那么我们就不能抵挡真理，就要什么？拥护真理。我们就是要拥护真理，这是唯一使我们真正得救，能够在灵里相通，有一个团契，跟三一神有一个团契交通很重要的根基。弟兄姐妹，既然我们都在教会里面，我们面对很多的争辩，有一些是属于第一种的，就救恩的，第二种的有很多也属于第二种，怎么样如何弹性的，如果我们都没有在同一个圣灵的基础里面去更多的明白圣经，更明白圣灵的光照，更明白我们彼此的省察，我觉得很难，真的在圣灵所赐的合一里面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但如果我们确定 我们都是有同一个圣灵，我们真的就能够一起在圣灵里面逐步往神的心意去调整跟接纳，这是要努力的。我们来看看耶路撒冷大会最后的执行。我们第一，这一段经文有点长，大家回去，很重要的一个经节是在28节，他们就写信，写信的内容呢，就厘清第一个，那些搅扰者不是耶路撒冷教会派去的。第二个，他们差派领袖亲自说明耶路撒冷大会有如何有圣灵同在跟启示在当中。这个共识不是谁是多数，谁是 有权柄说话我们就听那个大家长的话，或者是谁有我们来投票，或者是谁比较 有情绪我们就安抚那个有情绪的，听那个有情绪的吧。不是的，这是在圣灵同在的带领底下，使我们再一次的肯定耶稣基督救恩的完全。第三个，就是他们在不同文化的交流上面要注意的几件事情，主要的、次要的，还有最重要的，那就是圣灵的同在，三一神的同在，圣父、圣子借着圣灵的同在。这也看到我们解决教会问题上我们可以寻找的一些步骤。好啦，我们看到这个结论我们就会很开心。为什么？在15章的30、31节，那这些领袖呢就奉差遣去了安提阿等等等，就把书信念给大家听，然后把参与大会的这个领袖他们怎么经历圣灵的这个引导就把这个启示说出来，众人就因此得安慰，有喜乐在当中因着救恩而喜乐。然后呢，到了这个保罗第二次去旅行布道的时候，也把这个信息传达出去的时候，他们经过各城，把耶路撒冷使徒和长老所定的规条呢，就交给门徒来遵守，大家都欢喜就有一个准则跟方向在里面。我们今天透过圣经来认识耶路撒冷叫这个大会，当你真正的听完这篇信息，你对教会的争辩有什么样的认识？你如何分辨问题的层次？你如何看到问题的深度？你如何看到问题的影响？你就看到这些事情，当我们不逃避的时候，是可以把教会一起带到真道上的合一，也可以在爱中学习圣灵，保守圣灵，竭力保守圣灵的合一。你认为呢，弟兄姐妹？我相信当我们看完这个耶路撒冷大会，我们不会用民主制度去看事情，我们也不会用人谁高谁低来看事情，我们会专心遇到困难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会专心依靠带领我们的神，因为他与我们同在。我们一起来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谢谢你借着这个教会历史发生的事情，众使徒们的努力他们在竭力在同一个圣灵当中看见主你的真道你的救恩这个我们的信仰的核心跟得救的教义是何等的重要，以至于我们可以分辨，以至于我们可以站立起来，让我们深知到我们所信的不是枉然的，我们所信的是这样的一个真理，是何等值得我们来再一次主啊，在你的里面重新被你来更新，来更认识你给我赏赐给我们的是何等珍贵与宝贵的事情。主，我们谢谢你今天的学习，保守看顾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生命得着更新与力量。谢谢主，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们。